时我也想过会如何走我计划好的人生，可有时我也想过不管如何要配得上电影一样的爱情，可大概大多人就这样踏上开始就不回的旅程，到这里遇到你像是注定有了跌宕的剧情，连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都想过要和你共同虚度光阴，只是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却又为你横冲直撞的心，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人山人海只剩一些诚恳，我没有怪脾气没有鲜艳纹身，力量只够表达一些真心，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悬念迭起欠缺一些天分，我没有意志力不曾冲锋陷阵却变成一个不同的人，
好听
美丽动人。大家好，这里是
新期的你妹电台
没有，难道不应该是说你妹电台这样的吗？
我们现在过了那个年纪了吧？
啊，是吗？
不是那种靠鸡血狗血来调动气氛，
而且这么棒的一首歌，那么优美的声音，那么棒的歌词，我觉得还是正经一点点，
特别像深夜节目。
对，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就是《普通人》这首歌的作词
李宗盛老师，您好，
李
老师，
李宗盛老师，
李宗盛啊，
哦 ，OK， 都一样。
好，我们欢迎丁丁张。
大家好，大家好。真的好妹妹太会搞气氛了。
来唱，现在不要唱歌吗？
我不唱，不唱，不唱，不唱。
你刚才叫嚣说你很会唱歌。
我只要是不录的时候都唱得特别好。你知道有一种人，他就不是比赛。
现在没有录，现在没有录。
不不，肯定录着呢。红灯在亮，
很防范吗？
不是，关键秦昊 是特别让我出戏。你们不知道现在那个状况，他拿着一个有线麦，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的麦克风给你用了，好吧？我只能用、这个、
拿着一个有线麦，然后戴着耳机，特别有那种就是乡村卡拉 OK 的感觉。
两人一首点歌那个，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很好听。
是是，
为什么现在才推呢？
对啊，这首歌好久以前就已经在发过。
我记得是夏天的是。
对，
夏天的时候写的，
还是
对，然后现在我们才开始在全网播这首歌。
哇，当时秦昊说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因为我写词嘛，
嗯，
他原先给了我一版，
我在屋里大崩溃，我在屋里
他给了我一版，给了我一版那个曲子，然后我
你是感动的还是因为他不押韵？
不押韵，我整个人都崩溃了，而且长短非常的不一样哦，然后重点是不押韵，我整个人在屋里发飙，差点把琴砸了，我
对，所以他第一版的时候特别那个音乐显得特别气急败坏，然后到第二版我觉得好很多，就是现在这个版本。
因为我对不押韵这件事情真的，
但是我真的写不了那种憔悴玫瑰流泪枯萎这种就是你让我走两只蝴蝶风我还真走不了。
好了好了，我现在也懂你了。
他们说那个从商业歌曲制作上就很多写歌词的嘛，
嗯，
大家说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绵绵的青山脚下
花
正
开，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有词曲律动的一个歌词，
对，它
是
对对对，
就看你怎么想，因为每个词我觉得这什么歌啊？
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
所以它韵是忘是吧？
对，
忘浪长。
一慢慢变老，一路上上顶你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
慢
慢
聊，
慢
慢
聊，直到我们老哪儿都去不了，你还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这种韵，这种韵我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它更像是一种表达，就是像咱俩在聊天，聊天过程当中你说有一些押韵，这是好的，但我受不了特别、那个、
什么的什么，
对，就是它词，它全是靠词语堆砌的。
嗯，
你是在说张悬吗？
哪有？
张悬也还好了，他什么我睡在地板上什么、嗯、就还好了吧。
好妹妹比较厉害，那年我21那年你27 这才叫会押韵好吗？
对啊，就九十九的感觉。
那个我们工体演唱会结束之后，丁章因为他没有事去不了现场嘛，
我特别遗憾。
然后就问我的第一句话说：“哎，你有没有唱我写的那首《普通人》？”我说没有，他说再见。
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特别重要，而且这首歌我觉得它比较大众吧。对吧，很多女孩说听了之后很感动，我
歌词有几句很好的点。
对，而且你们自己本来就是普通人，登上工体的神话，你们还不唱普通人，我觉得特别不能理解。
我觉得以后还是要唱这首歌。
当时你给我的理由是什么，小浩？你说是
报批晚了，
没怎么唱新歌。
我这首歌还有报批的危险，中国全中国都是普通人，
所有歌都要报批。
就是我们当时报了只报了专辑里的歌，忘掉了像这些单曲啊，这种合作单曲。
所以当时你们登上工体馆场，现在
场工人体育场，
你知道秦昊得了一种病，自从做完工体场的演唱会
就不能听到工体二字，
对，听到工体
他要
之后他就会接
纠正这两个字，
对，就跟他约个三样菜，他都说工体馆，
工体场，
工体场。
所以你刚刚想问我们说那个，
就登上那个工体场的时候，那个心情是什么样的？我其实特别想见证那一刻。
我自己是觉得，哎呀，我们每期电台都聊这个事情，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在工人体育场开了个演唱会的。
你们现在今年其实就两件事儿，一件事儿是就是做这个
普通人，
对，不是，一件事儿就是工体场的演唱会成功，第二件事就是民谣圈的撕逼嘛，你们就两件。
喂，没有了，其实还好，
不要聊这个。
对，
这个为什么不能聊呢？
这个没有啊，没有人在撕啊，我们都从来很温和的。
反正我觉得那个就是还是一个娱乐事件，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
最起码会被很多音乐产业
聊聊开开心，
大家会拿出来举例子吧。
对，我觉得
就长微博公众号也
是
会提一提，
挺好的。
嗯嗯。
但是你最后你付出的代价不就是这样吗？我那天写了一个东西，我说其实所有的得到都是靠交换来的，就看你交换什么。有的时候交换的是名声。有的时候交换的是尊严，有的时候交换的是力气，
还有青春。我拿青春赌明天嘛，毕竟
啊，你的青春不只交换了名气，
还交换了什么？
能看得
出来？性高潮，
这能说吗？
从我的眼袋看出来的吗？
到底是眼袋还是卧蚕？我们最近一直在修一个演员的。
哎，我觉得你最近性生活一定很好。
为什么
要聊性生活？
没有，哎，我们有一个你们电台的
固定的
问题，就是你上一次性生活是什么时候？
好，我想一下，望着四环。车流很远了。我跟你说，我最近的状态好，完全是因为进入了一种特别忙的状态。
因为你现在
四个字，四个字叫忙忙忙忙。然后，但是我自己觉得忙忙忙忙之外啊，就是你反而没有情绪矫情了，你没有情绪什么伤春悲秋啊
熬夜什么的。
对，就是熬夜什么的，我觉得也不在话下。反而我原来有一段时间我老是就是身体这不好那不好的，但是我最近我觉得状态还不错。
对，
就因为你在忙忙忙忙这四个字当中，你根本没有机会。我现在过得像明星一样，跟你们一样，就是那种不知道今天是周几。
没有，因为好像
你告诉我几号是什么事情。有一次我们老板开例会，真的也是全场哗然。我们老板说，你们怎么能觉得还有周六周日呢？作为电影从业人员，黄晓明能觉得自己有周六周日吗？我想黄晓明有 Angelababy 啊，我有谁？这段剪了。
是怕老板听的，老板不会听这个节目的。
我觉得也是。
对，但是我们最近要参与很多跟。
但是你们现在，你们不是慢慢的在越来越大众化吗？
我觉得我们从一开始就是目标就是大众
化，我们就是叫大众化，
因为一开始只是没人知道，所以大家就说，哎呀，他们好小众啊。
嗯。
其实我记得很早很早，2012年的时候，有一个人说，纵观现在，不是当时独立音乐大家就觉得很关注，说有好多独立音乐人嘛。
嗯。
然后他们说，感觉好妹妹是。像以前的主流唱片圈以偶像标准在运营自己的一个民谣音乐人。
我觉得你们是觉醒的早，这个你们让听众可以翻一下上一期节目，上一期节目你们还真的没有像现在这样，因为这两件事还没出嘛，没去工体一场，
现在也没怎样吧，刚才我们
也没有进那个民谣圈撕，
刚才咱们喝咖啡也没被人认出来。
不过你去的地儿不对，
哦，
你在遗体港肯定不行。我说你要去南锣鼓巷立刻有
大波。
北京西站。对，和秦昊的粉丝集中在哪儿？
南锣鼓巷、
三里屯、
三里屯、南锣鼓巷、北京西站。
北京西站真的没有，
北京西站肯定有，就那种带着梦想和包袱，然后
坐火车来
北京，
背着吉他过来的，
对对对，就那种。
啊，这么讲我都没有粉丝。
他竟然脸红了。
是
是吗？我热的啊，好热。
那你突然把你的衣服从那个裤子里面穿
上。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什么？我们主要话题是什么来着？
我们不是漫谈吗？
我们这期节目叫不要和
丁
丁
章
做
朋
友。
因为这样一方面能带出一个主题，就不要和什么样的人做朋友，第二把我们嘉宾的名字也带出来了。
但
是
我觉得其实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不要和什么样的人做朋友，不是跟不要跟我做朋友。
我觉得跟丁丁章做朋友很有意思。我刚刚还讲，我说我看姚谦老师的书和丁丁章的书啊，丁丁章老师的书
不要有差别。
对对对，
不是，这有一个插曲，我插你一嘴，就是那个有一天
你插我一嘴
你插我一嘴
我插
插、okay. 插句话，插句话，
我插句话、就是因为去年姚谦出那个新书是我去做的嘉宾，然后有一天呢，我正好我这边我是证人，这个电影不是10月30号要上映嘛，然后我就让小后，我说你有没有可能来看一下，我们正好有一个内部的放映场，我说像你这样的民谣，知名民谣圈的，就是
我不是民谣圈的，
大卫
是流行圈的，
对，我说你能不能来看一下这个电影、啊、然后他就用那种特别正常的那种明星的语气说，哎呀、
我没有档期，
对，没有，我没有档期，我正在给姚谦老师的新书做嘉宾，我说去年是
我说你，他原话是说现在红了了不起啊，然后说那个说而且姚老师以前的新书是我做嘉宾，你干嘛要退我这个前浪，
对，所以他后来就说不要和使用前浪
长江后浪
推前 浪，
所以我们就总结一下嘛，就什么样、说什么样句式语法的人，我们就可以直接把他不是拉黑了，就是尽量少跟他接触，
就减少使用歇后语，
歇后语，
对，脸盆里扎闷脸盆里扎猛子不知深浅、
猪八戒照镜子
里外不是人，
里外不是人，
一个巴掌拍
不响
就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说话还是不要用到这些歇后语，
无风不起浪，
对，抽着
中
华
空穴不来风，
我觉得还挺可怕的，因为有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好像这个人一说出这个歇后语啊，或者是一些人生提炼的小短语，感觉很精炼，好像很人生格言一样我就立马会想到奋斗，
奋斗
里面佟大为立领 polo 的那个感觉，
真的，
对，跟你讲梦想那个感觉，
对，
刚才
你刚才夸我没夸完，我就插了一嘴，然后
你插了一嘴，插爽了吗？
对，我说看姚老师和丁丁章的书，有一种三生池水洗过的感觉，就是因为很多人的大多数的，比如说文学作品啊，大家都会讲自己的事嘛。然后我觉得很有些人的文字他也在讲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但他没有带有情绪，他就陈述一个观点，但是我觉得大多数人的书都是自恋的，觉得自己是敏感的、是被这个世界遗弃了的，或者是被好多人宠爱着的，就是大家
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带着一些自恋的情节在表达嘛。然后看姚老师的书和丁丁章的书，我看完之后就觉得说，哎，我通过他的文字认识了他的人，他的价值观也好，但是我觉得会他没有强占性的告诉你要怎么样、什么什么样，虽然你一直在说不要跟什么样的人做朋友之类的但是我就感觉是就会通过这个文字更了解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就会看完之后会自己会有一个自我思考的一个过程。
我最近也在讲，我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也在跟你们说，我说我最近进入了一种状态，那个状态就是我不太愿意写，这不是疲劳造成的，不是说我因为特别忙所以我就不愿意写，而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你确实你需要抒发的是观点，但这观点有的时候会比较伤人，那你这个观点你到底适合还是不适合讲出来，就是像你这样的因为
我不会被伤到
是吗，包括烫发什么的
没有烫发
没有烫发没有做空气灵感烫一显得发质，
空气炸锅刘海，
对，
就是他们在攻击我说我一些陋习，不要跟我这样的人做朋友，
主要是你知道因为我是一个上班的人，我一到周末我就会穿得特别放松，因为对我来讲，我说平时你可能会穿到西装，你可能会穿那个就是衬衫，然后外面套一件小的薄毛衣，然后拎一个公文包，假模假式的
说我吗，
皮鞋，就关键是今天我一见秦昊，哇，秦昊完全穿的是
从中环赶过来的上班族，
从中环赶过来的中介房产，就是你觉得他身上有很大的那种业绩压力，就
是、不
是感觉到
因为我不想，
就而且他拿着一个那种棕红色的那种
那包很好看，那是我在诚品书店买的，
对，诚品书店你想想他不是买包的，
不管那个包看起来蛮好看的，
就是他拿着一个那样的棕红色的公事包，你就觉得里边有无数的文件要我签，你特别想签一点。
我因为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嘛，说我说哎呀不想当大明星，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所以呢我们还是稍微就是看起来正常一些。
然后所有的遗体港的群众立刻就说，谁说你是大明星了？
今天我们坐在那个咖啡馆的时候，就在丁章就一直在讲说，上一次来我们这个节目里就是世界与你无关那本书
是两年前吗？
一年前，
一年多，
一年多，
不到两年，我感觉，就在你家当时录的嘛。
对对对。
然后他就说我觉得我们一定会红。
嗯。
然后秦昊就说：“这不是个客套话吗？”
我还以为你是广撒渔网，跟每个人都这么说。
真的没有，我有一些人，我就劝他离开娱乐圈。
比如说吉光光。
吉光光不是经常深夜，我们有一个群，然后就
叫丁丁章的男孩女孩们，
对，就是全是我一些狐朋小狐朋小狗友，然后小后也在里头，然后当时当然也拉过秦昊，秦昊又退群了
啊，
没有他没
没有
没去
我
啊，他就根本没去，
不爱凑热闹，
对，然后那个群里边就是现在也很少说话了，你知道有那种就是门庭
什么
不是门庭冷落，长满了荒草的感
觉。你翻，比如说你刷一分钟能看到十张那个吉光光的自拍、
啊。吉光光的自拍说：“我今天好美啊。”然后这是一种情绪，
大家都不说话是吗？
对，大家就沉默。然后过了一会儿，吉光光又说：“我心脏好疼啊。”然后我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说：“林黛玉，你能不能去死啊？”
然后吉光光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会晒自己的单品，就是比如说一件非常好看的 T 恤。然后比如说白 T 嘛，白 T 就出席任何场合都很方便，
但是他只有一件。
但他就丁丁章就在群里说，吉光光不要晒你这件，每次都是同一件的衣服。
对，
特别有意思。所以但是我觉得吉光光这样的人反而挺适合做朋友的，反正我感觉就是当时因为参加你生日聚会认识了很多人嘛。 但是现在我就觉得还是跟丁丁不是跟吉光光还是，
因为他没有什么攻击性，就他属于那种
他很开心
拎起就可以走，拎包入住那种感觉。
我也是啊，我觉得我跟他有点很像，就怕尴尬。
不
是
哦，是
吗？
他不是也是，
你不是经常让我们感觉很尴尬吗？
那是你们的问题。我是怕尴尬，他也是怕尴尬，他会活跃气氛那种人。
他还好，
我觉得他还好。
我觉得你跟他的共同点最大的就是做作，
好看就不是他们，你刚刚都说对了，你说的也对，他说的也对。我总结一下，就是他们俩都自以为很好看，
并且很做作。对，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官腔，但是你明显知道他是官腔，可是你又知道这个人很可爱很真实，但是他就没有把那真心面流露给你。我跟小后这样的人就会显得很着急。
我还好，我也不着急，我就看到吉光光我就觉得他挺可爱的，就他自己活在一个自己的一个
内心很有戏。
对对对，
可能就是不上班太久，所以他也需要交流。
对，他经常哭晕在厕所嘛。
对对，
十句话里面有五句都哭晕在厕所。天哪，我们为什么要聊他？
对啊，
对，我们也不要聊，不要和什么样的做朋友吗？
嗯
他们说今天说不要和把衣服扎到裤子里的人做朋友。
关键是今天他俩给我一个特别，就像那种默契大考验，你知道吗？因为你像你们呀，羽泉呀。
为什么要跟羽泉
类？对不起，因为我年纪比较大，我一想
TFBOY， 我们跟 TFBOY 一个时代。
不，我们举例嘛，就是男子双人组合嘛。
对，就男子双人组合，
羽泉、无印良品、
凡人二重唱，
还有半桌二人组，
尤克里里，对吧？就这样的组合，我一直觉得他们有点就是
貌合神离，是吧？
对对对，但是没有想到，因为今天秦昊穿了一件就是那种中环上班族的那样的开衫，就是蓝配黑。里边是黑色的那个圆领的内衣，
优衣库39块钱，
优衣库内搭，
对，优衣库内搭。
但是那个39块钱优衣库里面是一个价值几万元的项链，
对，
我觉得这样比较低调。
对，然后那个他一坐下，张后就说：“你里边的那个内衣是扎在裤子里的。”然后秦昊说：“
你怎么知道？”
对，你怎么知道？
对，因为都好不容易熬到了冬天啊，
因为是我亲自帮他扎进去的。
不是，
但你俩为什么还要依次前来显示不在一起？
我还是挺了解他。
你们冬天不会把衣服扎到裤子里吗？
我原来小时候会，现在我会比较忌讳这个。
这样你不会漏风很不舒服吗？而且你万一一伸手，你就会露出里面的肚子啊。
这感觉就像皮带，你可以系在哪里都可以。江泽民就会系在胸下。
不是， 因为你把衣服扎到裤子里真的非常的舒服，你们一定，你们没有这个乐趣，我好替你们可怜哦。
他肯定是那种上衣扎在秋裤里，秋裤扎
在
袜子
里，
对，因为这样很舒服的。
所以你是袋装的，你知道吗？是不是
这样真的很舒服？
其实前后可以穿连体，我觉得。
对，你可以穿连体。
连体哈，
有一个品牌现在正好出了一套连体的衣服。
我上次买了一本书，然后他送了一个丝袜，
嗯，
然后我就特别好奇，因为它是裤袜，
嗯，
就是一直到腰的丝袜。
那种都是搞情趣的时候才穿的吧？
然后我就洗完澡试了一下，
女士的
紧吗？
丝超紧，
然后会
怎样？你知道，因为我也很大，所以
哪里？
就是大腿很粗，所以就觉得还蛮有趣的，会不会显得我像变态啊？
有点我真的只有搞情趣的时候才让对方穿那种东西
啊！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你是金牛座是不是？
啊，
金牛座不应该有这种，金牛座应该很传统，
很传统啊。
对，你为什么还有情趣？
对，因为你一看就是那种特别禁欲的人，我都无法想象你跟别人发生性关系的时候是什么表情。
应该就是 Kimoji 的表情，
因为你平时就是你不是不太像有那种淫欲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那你呢？你觉得我呢？
你有，
我有是吗？
你有那种表情的，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嘛。
你是普通OK，
你是站在工体场上的人。
对，
但今天如果是知道聊这个话题的话，我就不应该来啊。
没有没有聊这个话题，我在想嘛，我就想
说他好奇，他好奇。
你长得真的太
其实现在
清心寡欲的人，
其实现在不是很流行性冷淡的质感吗？
我最近就是性冷淡。
你确定吗？
我最近走的是性冷淡葬礼风。
你确定吗？我觉得你是赶去，就家里就是突然遭到变故那种，就是
不是不像走这个路线。
他最近都在穿灰色、白色、
黑色
、
这是就是基本上我觉得时尚
没有 logo 的那种
时尚进阶，它会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离奇，就你追求的是那种大花，就是极光光现在处于的那个阶段大花，然后
一定要买一个华伦天奴，
对，然后就是各种名牌，然后那种感觉。第二阶段就是现在秦昊的这个阶段，他穿过了一些花式的这样的东西，
做减法的
时候，然后就会盲目的就往身上塞一些黑白灰。然后第三个阶段呢，他又觉得哎呀，这个太清心寡欲了，所以我要再重新燃起我对美、对于这个时尚的追求。于是他就开始穿一些黑白灰的、黑白灰的这个带有设计感的。
他说靠配饰的时候，把他的手镯亮了出来。
对，他真的是全身拥有
靠配饰，
他拥有至少三件很俗气的那个大牌配饰，
很贵的好吗？
秦昊的
贵我
其实
贵我可以相信了。
其实我一直觉得贵和好看是一个叫什么？贵是好看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就好看东西一定、肯定大多数都很贵，
对，
但不一定贵的就好看嘛。
但是要看人了，戴在什么人身上就会好看。
对，你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正好反证了这一点。
因为我前段时间就有一天突然想到，就因为我们喊出的口号就是现在媒体都会说，哎，你们是亚洲最美颜天团什么什么的。然后呢
是哪个媒体啊？都是
大部分媒体，
大部分媒体，
不，我觉得是自媒体，
不
是中央台啊什么的，
真的吗？
对，央广啊一些的，
名声在外喽。
因为这个事情是我跟秦昊，我们两个人有一天非常恬不知耻的开始跟别人说，我们是靠脸吃饭的，我们是亚洲最好看的民谣天团啊什么的，就喊出了这个口号。然后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谎话说久了，别人就以为是真的，所以大家就说，哎，你像你们这种偶像派，然后我跟他心里就会，哎。就觉得说，这很微妙，你知道那个感觉。
所以你写书的时候也可以给自己加一个定，那个叫什么冠词。
我现在一直在用啊，你记得当时是你定的呀，叫心灵耳
光
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那种，比如说智慧型作家、美男型作家那种形容词。
我觉得那特别 low。
那
不要这样说，极光光，
极光光就是美男作家呀、啊，
治愈系美文什么什么。当然，你说从媒体的角度来说，他必须好称呼你嘛，
对 对, 对，
他要找到一个标签贴上去。但是我特别不喜欢贴标签，就像你们不喜欢被贴民谣圈一样，对吧？
对，
后来那个就是因为我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有一天突然跑到我的那个微博的粉丝群里面讲，我说。有的时候玩笑开得太久了太认真了就会变成一个笑话。就是我自己对自己内心的设定，就秦昊他是一个很自恋的人，他就觉得哇，我老娘最美。可是我 我一开始我从来都没有真的这样想过，就觉得说什么你的长相跟别人比起来有什么多么不一样，我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人，就我也不是很会唱歌也不会写歌，然后你要说其他方面你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我觉得特别没有，就是很普通的人，就是普通大学生。然后恰好我们做这个事情之后，当别人形成了一个观感说，哦，你们就觉得自己是最美丽的，我就会觉得很尴尬，你知道吗？就我没这样觉得，但是就形成了别人认为你们觉得自己超美的这个观感。
其实是开玩笑的。
对，
但是为什么？
但是你是认真的。
我不是，我是开玩笑的。
我们是开玩笑的，但是你心里是认真的。
其实我知道我自己只是中等偏上的而已。但是你要开个玩笑，大家会
不要跟说自己长相觉得是中等偏上的人。
每个人其实是这样的情况，我特别想握着你的手，如果你现在没有拿着那个麦的话，我特别想握着你的手说，每个人都认为自己长得还可以。
中等偏上，
他的书里就有写这个啊，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长相中等偏上，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很努力，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很善良，这就是要不然你没有办法活下去的，就是这是一个假象。
那真的那种为非作歹的人，你会觉得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坏。
当然了，
他觉得自己是有理由的。
对，因为他也有朋友，他有好朋友，他有他自己的生活圈子，他有他自己的逻辑，他也有喜欢的乐队，
好妹妹。
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所以我为什么老说这个不要和什么样人交朋友，但其实我内心没有那么严格，
就开玩，我就觉得你是有一些是开玩笑了。
对，这完全是开玩笑。你说不要和穿高领毛衣的人交朋友，这有什么道理？
太多穿高领毛衣的了。
对啊，就是这没什么。
那你能和那种立领 polo 衫的人交朋友吗？
也可以，就是但是比较硬，就是得硬交，就属于这种。
OK。
因为我自己老觉得什么呢？为什么我老是说这样的话？我是觉得审美代表着很多对世界的看法。你看我跟小厚，其实我们俩一年见不了两三次。
对，
但是我觉得我跟他的熟悉程度绝对超过秦昊，就因为我们很多观点是一致的。但这些一致，你说不是说我们非得哦，现在出了一个社会新闻，我跟小厚站在一起评论探讨，然后我们俩才能达成一致？不是。但是就是很多关于审美啊，关于生活的这种看法呀，它是通过很多细节展现出来的。
就是你们一起饿苹果这件事，让你们的友谊更加的
坚固。
OK，
就是我们能看到你拎着那个棕红色的公事包走过来的时候，相视一笑，我就哎呀，铁哥们，好朋友，
你俩真的很烦。
可是你说秦昊这样的偶像派，为什么能在我们这样长相中等偏下的人嘴里变成了一个这样尴尬的存在？这可能就是偶像派付出的代价，
可能是。
对，
对，
你长得好看了你就不要计较这些，就脑
子
稍微差一点没事。
OK， 其实有时候你的原则跟那个生活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比如说我就接受不了很多事情，但是那些事情在小后身上都有发生，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关系。
比如说
抽烟。
对，
抽烟是你特别，
他会
人生之大忌啊，我会诅咒那些在我面前抽烟的人都去死。
然后我们走在路上嘛，比如说走在公园里，然后如果抽烟的话，他就会因为我走在前面烟就会往后飘嘛，
我就快步走到他前面，
然后我就会快步再走到他前面。对，
我觉得那些在屋里抽烟或者公共场所抽烟的人都应该被枪毙，而且不能一枪打死，得先打身上的别的地方。
所以现在北京是因为你而立法了，
好高兴，我跟你说。
他是，
而且还抓了谢天笑。
对，我现在小次、
啊、
小次
谢天笑是第一个因为抽在室内抽烟，
不是在
非吸烟区抽烟，
他是在机场门口抽烟了，然后工作人员说那边是吸烟区，他有一个话。
那他算什么圈呢？
他是就是
摇滚，
唱摇滚歌曲，
摇滚圈。
对对对，
你们现在真的很介意民谣圈这个？
我讨厌任何带圈子的，不要和带什么圈子的人交朋友。
对，我也很讨厌
说你们作家圈，你们作家圈的啊，你们什么影视圈的，那你是不影视圈的吧？你看就很烦吧，
就特别烦。
娱乐圈的，
而且
娱乐圈的
娱乐圈，而且有的时候你知道要谈一些事情，然后里边不涉及到有一些明星的名字什么的，我就觉得我不太好意思在公共场合打电话，我觉得这比在公共场合抽烟还让我觉得羞耻。
就感觉很像在漫咖啡一直隔壁桌一直在聊上亿的生意。
对，我
觉得这个戏一定有黄渤在里面，
我特别担心，所以我就不敢聊，觉得自己是一个神经病，你在摆渡车上大聊就是没法弄。
大家真的说话不要说什么圈的，我觉得人不能这样去归类。不能说你是名媛圈的，你是民谣圈的，你是摇滚圈的，没有这一说，人就是自己，没有跟谁是一搭的，没有跟谁是一挂的。
但是集体的这种情况其实非常明显，比如说我不知道这话说了 会不会得罪人啊，就是我就前一段时间比如小黄人上映的时候，我其实很讨厌这个动画，但是你们还可以喜欢啊，不关我的事，
你自己不喜欢而已，
我不喜欢，我觉得他们很吵，而且我觉得那个配音啊整个形态啊都很做作，但是你就会发现但是你就发现很多你明显知道他也不那么喜欢的人他也在大刷这件事，我就觉得特别受不了，我就说不要跟喜欢小黄人的人交朋友然后最近又延续到另外一个，就是也是类似的，你能明显知道说他不会喜欢这个形象和这个内容，但他明显他就在那个时候他要表达这个喜好，我觉得假装的我都不太喜欢。
有些人讲就是会把自己的喜欢和自己的讨厌都放到朋友圈里嘛，因为朋友圈其实就是很代表大家的一个社交关系，
嗯，
我必须在里面呈现比如说
我的样子，我想象的样子，
对我想
表达出
表达给别人看到我是什么样子，那个事情有些并不是说为了表达自己开心不开心喜欢不喜欢，他可能只是想说我想表达出我对这个事情的，就我对这个事情有想法，
嗯，
引起别人注意，就大家在社交上就需要一个被关注的一个角度。
所以我说如果要说不要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的话，我觉得有一种就是刚才我说过的，就是他明明没有那么热衷于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从众心理，他要把这件事情放在自己喜欢的列表当中，然后甚至是以此显得自己很可爱，我觉得这是我第一忍受不了的。第二忍受不了，当然我这些之前都没讲过啊，我也没写出来过，我觉得我可以忍，就是都是朋友我可以忍然后第二种就是那种说自己很辛苦的，我也很受不了，
说自己
多累，谁不辛苦是不是，
就是现在依然在开会
哦，加班，
对，拍一个会议桌，
你老在，我就老觉得你在说激光光，激光光经常写到半夜两点说我都快写疯了，然后叫一个麦当劳的外卖之类的，
对，我很少很少这样去抱怨。
像你刚说的第一条，其实就像当时《大圣归来》那部电影上的时候，
哦，
我自己是有看，
哦，
我觉得是还蛮好看的，但是就身边有很多人，大家会觉得大家都说口碑好嘛，叫自来水嘛，
嗯，
大家都说口碑好，然后有些人就是然后就觉得必须要符合大众，就感觉这是他没有前期营销啊，他是靠口碑堆积起来的一个好的一个好评如潮嘛，
嗯，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表达一个观点说哎我也去搭这个风，我要去看，然后我要夸他什么什么的，
嗯，
就显得我也是这种帮这个电影推上去的一个，
或者是说一定要去踩一脚，就是一定大家都说好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一定要说，我觉得就是不怎么地啊，
嗯，
显得什么了
不
起
啊，你最与众不同好了吧，
就是就智商上的优越感，这是第三种，
嗯，
就是他一直在显现智商上的优越感和审美上的优越感，
就一定要跟别人不一样，
对，就是他当然也未必是为了和别人不一样，他可能就是想的不一样，但他表达方式和整个的状态就是说哎我是可以思考的比你更加怎样怎样怎样的，就是他在展示，他不是一个表达，
嗯，对，
展示我觉得就有点可怕，我刚才讲的这三种都是基于展示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就是纯粹为了炫，
嗯，
为了炫耀自己啊，或者是
对，
嗯，更像一个秀场，我觉得朋友圈就像一个秀场
以及广告场，像我这样的营销狗，哦，我觉得我最近在刻意的往回拉，我昨天专门拍了一张自己的手放上去，为什么我要干这事儿？是因为我想到底有多少人拉黑了我因为最近我一直在发我们的广告嘛，就电影要上档了，然后有海报要发布了，很多时候你没办法，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业内营销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没辙，
毕竟你很多那种就是行业的人员都在你的朋友
圈，对，而且它像红包一样，有的时候你要还人情，所以，
哦，我曾经有一个群啊，那个群就是比如说电影宣传新媒体宣传的各个行业的，然后还有艺人经济宣传哈，然后那个群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那群可能有170多个人，
嗯，
然后就是从几十个人发展到那么大，就基本上你认识到很多明星的宣传啊，或者是明星本人都在群里，然后一般比如说谁的新戏要上了，大家会做比如说做长图啊，做配图，
哎，
还有
那我以后可以给你提供稿子，你把那边给我发
一
然后大家都很就是那个群平时是没有人说话的，就已经没有，
嗯，
已经过了那个大家去聊天维系感情的阶段，
嗯，
然后就变成了谁家艺人有什么新戏或者是新的活动上，就是扔一个红包，那红包真的也没多少，可能就你抢他1.59块之类的，然后他
但人多，
希望你发，啊，所以这些，
嗯，
然后呢 因为那个群大多数你都加了，所以你一刷朋友圈，你翻十下都还是同一条、嗯、然后大家后来就把那个群偷偷又喊叫三宝殿，因为无事不登三宝殿。
啊，这个挺好，你还使用了那个歇后语。自己中枪了。
对，特别有意思。
还为此起了名。那我把我10月30号要上映的《我是证人》发给你。
可以可以，我到时候
打了个硬广。
嗯，10月30号《我是证人》，
杨幂鹿晗，
杨幂鹿晗。那我们打个硬广就打硬一点，我们来听那个鹿晗唱的那首歌好不好？
好，
叫《
勋
章》。
对，你们听一下词。
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指引我而闪烁，我看到平凡的我也会有一个不普通，前方是未知，迎面是海风，塞人的歌会有人忘记初衷，他们说紧握的梦想，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是谁说伟大才值得被歌颂，乘风破浪后也不会一定成功，生命只能向前坚定，信念的人都是英雄，都是我的勋章，武器就是握紧我的梦想，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成长，哦，我会像个修辞一样，就是心中的方向，哪怕众生会在彼岸阻挡，当我需要握紧我的梦想，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武器就是握紧我的梦想，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成长，不管明天的路有多漫长，我再次起航，带着我的勋章，
唱得真好。这首歌是10月30号要全国公映的电影《我是证人》的主题歌，然后电影是由杨幂、鹿晗主演的，同时呢还有朱亚文和王景春老师，然后这个电影的出品方是青春光线新线索和嘉兴传媒，还有韩国望月人的这个公司，哎，我记得还可以，
好专业，
但是顺序记错了，你知道吗？
所以，身为一个当红作家，其实今天并不是来打书的，是来打电影的。
我最近没有什么可宣传的，
多久没写
的？我今天跟小后说，我说我现在就是写公众号，而且都是借用那种吃饭上厕所的时间去写，
就是现场才艺展示。
对，
大家喝咖啡呢，我先写一篇文章、啊、
对对，你们先聊啊，我写一篇文章啊、嗯、他们就在那看着我啪啪啪写，属于这种
挺怕这个的。其实
特别害怕，就像那天他们说身为一个有才华的人，我就这么假装自己有才华啊，就是身为一个有才华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不是现在这种知乎体特别流行吗？我说我的感受就是，第一、嗯、会有人给你打电话说我生了
啊，
然后起名的时间到了、啊、
你还负责帮人起名呢。
他就会认为你可以起很好的名。
那你起的好吗？
你又不是算命的。
你给别人起过什么名？
我起过，我很多后辈都是我起的小名什么的。
说几个。
哎，这就是那种
家里
裸体展示、
啊、
你知道吗？这种展示就家里的亲戚啊好朋友啊。
这个感觉就像比如说大家知道秦昊你是画画的，就说哎你帮我画个头像，
特别讨厌，不要跟这种人做朋友。
对，
绝对不可以跟那种就是比如说你是编程序的，你说哎你帮我做个 APP 呗。
是的，
不要跟这种人做朋友。
第二种就是什么呢，说我开了一公司，
你能帮我设计一个 logo 吗？
你帮不是帮我起个名，而且要四个字、嗯、然后不能有什么，不能有什么，要有什么要有什么，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就是你特会写是吧，你给我写一个。就属于这种。
特别可怕。
就你会英文，然后或者你会日语，
那、
就是、
表演一段对话。
我就想起一件事情，前两天我们回重庆拍一个东西嘛，然后院里有我从小看到我长大的贝贝，我贝贝就跟我说哟你现在挺混得挺好的，唱歌唱得挺有名的。我说哎还好还好。他说那你现在给我们唱一个呗。
我在旁边听到
我们在院子里站着聊天啊。他说那你现在唱一个呗。
你说打三的子孙呀。
我应该唱我的老家
就在这个头儿。
太尴尬了，这种时刻真的
是不是有这种裸体跳舞的感觉。
对，
当众打飞机的
感觉，自己的感觉，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尊严一下子拉到最底端。
他又没有问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因为我小时候
一般情况下第二句都是这样说，哎你听说你在北京混得不错、哦，你挣多少钱呀、啊、一个月。
那我应该故意说多一点是吗？
当然了。
还有一种就是你刚
还有一种就是对不起
你先说，
就是还有一种就是说你要说少一点，因为家里怕漏富、就是
啊、不是你人家会问你一个月赚多少钱。还有一种人他会觉得哎呦你现在一个月那可赚不少钱吧。
对对对，
他就不问你多少钱，他会觉得你非常有钱。
对，
那他没有那么问我，他可能觉得我没有钱吧，毕竟他
会让我，因为你刚刚拥有信用卡
5000块钱额度的信用卡，每个月。
上一次还说他没有办法办信用卡，因为无业。
是是是。
后来我假装是一个眼镜店的员工。
真的吗？
他打电话给我说：“那你们眼镜店都卖什么材质的眼镜？”我一下傻了。我说：“哦，我们就是大牌子，不分什么材质不材质。”他说：“那你们用什么牌子啊？”
他就Prada。
我一下就
傻了。所以说，秦昊，你知道行骗其实是一个特别
网络骗子，
网骗
特别需要文化功底的。你不知道眼镜有板材、树脂各种，
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戴
这是生活常识。
我不戴眼镜，
钛合金。
这秦昊简直是一个完全没有生活常识的人，他都不知道10月30号《我是证人》上映。
秦昊，我觉得他有一个特质是跟身边的人不太一样的，因为经常有他这种词类型的人、
嗯、
就是认识到是词这种性格的话直接就拉出朋友圈范围。
嗯嗯。
但是秦昊他很特质，就是他会他的讨厌会让你觉得他是可爱的。
对
啊，
我觉得他跟刘同是一种人
啊，
就是
他们是很有自己性格很有自己想法。
对，
但是你接纳他了之后你会觉得这些就是也挺烦人的，但是他是可爱的。
对，所以我跟小后是一种人，就是我们只能这样容忍着，但是我们其实是普通人，对吧？我们就没有那么，
对对对，
像他们那么极致的，
所以他们粉丝多呀。
对，极致的蠢那种、
哎、我遇到过
极致的做作，然后但他就极致的粉丝。
我跟你讲，我在现场遇到过一个问题啊、哦
嗯、
就是歌迷有些人真的是也挺没分寸的，
完全没有眼色的，
没有眼色。他们问我什么吗？
嗯，
他说秦老师粉丝比你多那么多，你有什么感想？
嗯，
然后我就
如果是你，如果是你，
也有人会问
我，你知道我怎么回答？
问我刘同，问
我
刘同比你火，你怎么想？
然后我是这么回答的，我说没关系啊，我说他粉丝再多还是得听我的。
我的回答就是啊，我的粉丝都只是想睡我，他的粉丝是真心爱他的。我们就机智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你还是变相的捧了一下自己。
哦，是吗？
对
，OK，
什么 OK 啊？
而且我觉得我现在在分析粉丝的爱啊，也不叫分析，就是有时候感慨一下，突然想到很多事情，就是他对你的爱和那些对你恨你的人， 他就感觉我跟你没有杀父之仇，他为什么如此的怨恨你讨厌你、
嗯、
就觉得你出现在他眼前、
嗯、
他上网看到你他就觉得恶心那种人是、
嗯、
其实都是大家的一种消遣而已。
消遣、
嗯、
我的消遣，虽然我认为就是人和人善意之间的相处和对待是一种温暖，就是我很感谢你，你善良的很对，你很善意的对待我、
嗯、
我也很愿意善良的对待你，就我们是一个良好的一个关系、
嗯、
但是从本质上看，一些莫名其妙的爱和莫名其妙的恨，其实只是大家在选择了自己的消遣方式。
对，这就是很正常、
嗯、
所以我那会儿我就说，如果上网需要这个每说一句话都需要付费的话，那这些话会变得更加的真实，因为他不用负责任、
哦、
他也不用付出代价、
嗯、
他你就现在你会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社会现象，就是你比如在网上很容易去可怜一个人同情一个人，
对对对，
但是你在生活当中，你说有一个人拦在你的门口让你施舍他的时候，可能这些人都不会做什么，但在网上的时候他会喊得非常厉害，
键盘侠，
对，键盘侠。然后当比如说在这个网上，当一个有钱人他出了问题的之后，所有人都可以骂他，
嗯，
但他的生活当中，
就像当年那个什么，
生活当中他如果有一个有钱人的朋友的话，他可能不会这样，
对对
对吧？
对，
他的完全是就两面性，太可怕了。就它整个是一个现在社会有一个这样的浪潮，
阅兵的时候大家都跑到范玮琪微博下面骂他，
对，网络暴力嘛，
人家是一个美国人，
且不说他不管他是哪里人，他就算是
一个中
国
人，他是个华
人，他有权利吃饭吧那一天、
嗯、
对吧，他总得有点，还好我的粉丝不会这样，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比如说在一些不恰当的时候，当然我也会回避。
我想问秦昊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比如说你现在微博有几十万的粉丝嘛，
啊，
你比如说你表
买了多少，
一个都没买好吗？
他是不会掏钱买粉，
然后呢、
嗯？然后那个，当你的微博下出现了比如说你说了一个观点或说了一个事情，你看下面的评论，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现在不看评论，
不看评论，那你删什么微博？
哦，没有没有，
不是，
我不看，
因为
我不会仔细看，我看到如果里面有脏话，我就立刻跳过那个。
这是当明星的代价，
嗯，
你就最后发现最后那些压力，这就是你要红的代价。
对，
没有人理你的时候，你也很难受。
很想在乎的是，就是，比如说，我很想知道你内心看待这个事情是怎么样。比如说我就会因为前段时间我就会。就虽然不是很在意评论大家会影响你怎样、
嗯、
但是我会看一看评论、
嗯、
我看看评论知道那些喜欢着你愿意跟你做互动他们会表达观点的那些人的想法是什么，我就突然感慨，就是我们两个人很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经过一个井喷式爆发式，就是一堆不了解你的人来爱你或去支持你，
对、
嗯、
就是大家很像朋友，
嗯，
就是大家可以，因为如果是不了解的人过来看评论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划分很奇怪，可是我们自己呢
是
会有一种别的理解，就是他们说
的
一句、
嗯、
别人看起来可能是不太礼貌的话、
嗯、
但我们却知道其中的点和梗在什么地方，就是大家是一种有趣的交流方法，
就是因为他彼此了解，我觉得这个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爱会比较持久，
就是建立了一个了解的过程嘛。所以我现在只看小号的评论，因为小号能找到我小号的人肯定都是慢慢多少会有一些了解或者是大家知道相处方式的，所以大家会聊得比较开心、
嗯、所以我就说上次我在讲，我说你们一定会红这是一句，那下一个阶段啊你们面对的问题
过气，
一定会过气，
不是过气是那些陪着你们的人还继续陪你，但是会有一些人跑丢了、
嗯、
因为他可能会喜欢新的组合、嗯、
对对对，
新的音乐，
或者每个人都在成长，
对，
大家会觉得越来越不符合，
对，会和你不一样的时候会有一些转变，那另外呢还会有一些人说你们变了，就是当你有了一个相对来说人生高点之后，后边就会有第二个，就是说你变了，他会给你带来一些这样的压力，你会慢慢的感受到，对，但你没办法，这就是一个必须要经过的过程。
嗯，我就是因为看了很多，就是我因为有的时候老会发呆嘛，
嗯，
我如果参加那种发呆大赛，就是冷漠大赛，我应该会赢那种，就是我有的时候就呆着就会想一些，我就挺庆幸我们两个人没有参加什么特别，就我们身上没有发生那种就是在曲线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尖儿的那种，
对、
嗯、
就是我们是一个平缓的，每一年我们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每一年都会比、
嗯
去年看起来更 更有进步，不管是从什么方面，哪怕是自己的心理建设方面，但我觉得人都在慢慢变成熟变好，所以我就很感慨，就是幸好我们两个人没有，换句话说，我就觉得幸好我们不是那种大红大紫，就是我们有，我们现在是有机会做很多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特别难得的，就是你也不是那种没人无人问津谁也不知道，就是大家提起来也知道
你们不是那个好半壁吗，就是
因为
另外
半
汪老师
那个
半
壁江山，剩下的半壁江山就因为妇女能顶半边天
就是我们本人
对
对啊，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还挺，因为我有时候会看你的微博评论，然后看我的微博评论，突然发现就是哎，好在好像这些人跟我们有了一些是他们就我们之间特定的交流方法，
嗯，
对啊，
对，这个别人可能不一定理解，但是我就挺庆幸我们没有特别多的粉丝。
但是未来一定是这样，就是所有的人的那个粉丝都会越来越深，就是你慢慢变成你本来就是小众的嘛，你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这么大地方的人来说，每个人其实拥有的粉丝量它是应该是有一个限定的，但是它因为这个现在都是分众时代，所以你们的那个细化了之后，你那个人他会越来越深，他可能未必会越来越宽，对吧？可能不会，奶奶什么的他们不会加入进来。
会啊，奶奶超喜欢我们的歌。
奶奶是因为你是他孙子，
奶奶会在公园里面跟公园散步的人讲说我孙子是唱歌的，好妹妹乐队你知道吗？
然后
路人就想说这个老太太在骗人吧，然后回去搜了一下，哎，果然是秦昊的奶奶，
确有此人。
对，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分众时代这个确实就是现在没有人要做大众市场，就是你做好你自己那块，喜欢你的人，你跟他们有一个良性的有效的一个长期的沟通。
所以你现在是变得越来越有脾气了吗？
我没有，我有一段时间，
他这一阵一阵的，
我有一段时间脾气特别大，但是我不是对，就是会小事我特别敏感，就比如说当时对摩登天空那个事情，其实我后来想了一下，我虽然说的是有理有据，但是我又承认我自己太敏感了，对，就是这个事情没那么严重，也没那么大不了，然后摩登天空后来也有写小纸条，就说我们其实一路以来就是大家互相的很多的一些事情一些经历啊，但是可能缺乏了对你们的一些呵护和关爱什么，我突然觉得说我自己太敏感了，我就有给他们那边的总理人发一个微信，我说前段时间事情我自己最近一直在想，我说我觉得我太敏感了，一直欠你一个道歉。对，因为虽然我当时表达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但是我个人会觉得现在觉得我不应该那么敏感，我也不应该有那么大的在意这件事情，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通过沟通去解决。
是是，而且你们刚刚开始吧，其实
还刚开始都快结束了
是吗？你准备退出娱乐圈啊？
他想好好画画吧，我觉得
其实我明年都不想唱歌
啊。你们要在这一期告别歌坛啊，
封麦像那个自由发挥一样封麦是吗？
太牛了。我那这之前他们知道
金牛座的逻辑是先否定自己，先否定别人，然后过一会儿再否定自己。
你真的要
封麦
吗？他不会
封麦。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觉得哎呀有些不用那么着急哈，我觉得其实
比如出专辑这件事情，
对，出专辑就不用着急，
专辑现在其实没有必要出，
但是
从我个人的角度录完了就一首一首放呗，你就一个月 一首歌也挺好的，
一年都有放的。
对啊，
我想说
因为现在大家欣赏音乐的习惯完全改变了，而且你说谁现在还把专辑存在手机里，
但是还是喜欢大家有一个
流媒体就直接就放了就完了，
专辑是一个线索。
好吧，
专辑是你
不太了解南锣鼓巷人，
不是真的真的，
因为里边卖的东西我都不会买，我就
不是不是，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卖的那么好，
那个馒头
没有，
那个酸奶，那个火花火柴盒，
你去看每个歌手的那个专辑列表嘛，他发专辑他其实是一条线索了，他有专辑真的不一样，他全是单曲的就感觉很凌乱，不知道在干嘛。
我现在
不是，我觉得你们应该不要变成，就是传统工业。就是唱片工业下边的那些，你们现在就应该是新的玩法。
你
们众筹
做什么做？
对啊，众筹演唱会已经非常厉害了。你非要让大家去，你首先我要买你的专辑，我肯定还得是，首先得是线上购物吧，对吧？你本来你看你现在所有的你，
所以可以推出数字专辑。
对啊，你没有根本没有店，你也可以通过流媒体直接付费收下载，然后封面做的精致一点。
那个
对啊，
就是
都是可以的呀。
我们前段时间也去拍那个专辑封面，然后我跟秦昊特别酷，我们俩他 我们在一棵树，就是他小时候从小长大那个院子是一片小山坡嘛，
嗯、
然后从因为重庆的树很高又就是很
层层叠叠的，
很好看，
层层叠叠的，
很好看，很有那种丛林的感觉。
对，
然后我站在一棵树下，旁边有枯的树枝，然后又
有
各种
枯的情号
蕨类植物啊什么的，就很好看。
嗯、
然后呢，他就站在我
肩膀上，然后我们还在长江里面去游泳，
然后我们俩要踢。倒梯子然后飘在江面上，
对啊，这就很好玩啊，为什么非要
演两句浮尸这还蛮有意思的。我他的想法我是能理解的，就是我以前跟他想法也很一致，就觉得因为大家可能会出于市场和商业的角度考虑出专辑什么的、
嗯、
我们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想法是可以不考虑这些事情，想出专辑就出专辑，所以说每年可以出一张。可是到今年的时候突然会觉得说，那出张专辑为什么要出这张专辑？
对啊，
我们就会其实是跳开一开始我们的思维，到了另外一种思维，就是说我每出一张专辑，就像他讲的，其实有一个线索，有个主题，或者是表达，哪怕就是说那个东西不重要，但是你把这些歌凑在一起发一张专辑，我觉得一定要言之有物。就是他既然是作为一个这种感觉，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把衬衫都放在一个衣格里嘛？因为它是都是衬衫，
嗯，
就是会有一种这个想法，
就是仪式感。
但是你拿个箱子出门，你为什么要挑这些衣服？因为这衣服是你想穿的，你在什么场合要用到的。我
明白，
就是有一点点这个想法。
我们这些所谓的就是从业人员啊，
影视圈的，
就不管你做哪个行业，你是从业人员，我就永远都得一方面你要很专业，你要知道大家喜欢什么，他们想听什么，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你还得变成普通人的视角，
嗯，
就是我们得知道我们自己的消费习惯是什么。那不可能说，比如说我自己有一个电影，我自己都不喜欢看，我很难推荐给别人。
那
我
觉得你们好痛苦哦，
啊，是吗？这句话很有深意，只有我懂了。就是，或者是我根本就没有用这个媒体，但是呢，我却非要用这个媒体去传播给观众，这是很奇怪的事儿。
嗯，
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些新的玩法。
但是我挺庆幸的，就是。因为那个我毕竟有个书稿在身嘛，所以我没事呢就会翻你的两本书看，然后就觉得你那些话语会给我一些想要说点什么，就是属于我自己观点的这个欲望。
嗯，
因为我觉得表达欲望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不能坐在那干写。
对，
所以我就喜欢看你的书，然后看完之后就觉得想到我们身上发生那些事情，我觉得特别想说点什么，就这个欲望是我现在写东西的一个动力。
你以后再发那些檄文，就是战斗需要去澄清啊什么的，你就看看我的书，然后会写得很好。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跟秦浩就是我就写一篇那个文章，讲说如何看待不喜欢我们的人嘛。
嗯，
我后来其中有讲一句，我说其实不管是别人对你的支持，还是诋毁，或者是辱骂，就各种情绪，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这些事情都是我跟秦浩两个人从我们两个人心里非常脆弱的状态面临了一小部分的这种声音，
嗯，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东西变得强大了一点点，
嗯，
然后我们的受众又大了一点点，辱骂声又多了一点点，我们又再去消化了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并不是说自己就我个人比较感动的点不是说你自己变得越来越棒越来越强大，可以独自面对这个社会，
嗯，
好像堂吉诃德一样怎样去去冲向前去，
啊，
对。我很庆幸的一点是因为这所有的经历就是不是我独自承担的，
是
我再痛苦再难过就想说有再大的一个骂的东西或者这件事情是怎么样，但是好在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承担
一块来嘛。
对，我会觉得那个陪伴感是一个挺有意，我不晓得能不能表达准确，就这个点很微妙。
嗯，
就是我们站上公艇我也很庆幸，我说哎，我们两个人一起站在了这里，这个点是他很荣耀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哪怕就是自己站在这里不见得有那么大的感动，
嗯，
所以一个人在北京的时候唱那首歌的时候我其实并不难过，我也并不觉得我们在北京活得有多辛苦，
嗯，
就觉得就是很正常的普通人来一个大城市打拼嘛，你只是工作的行业不一样，但是那一刻还是会就觉得好像一切都不是特别重要，还是会泪奔的感觉，
嗯，是
你知道我为什么哭吗？我从来没有跟你们讲过。
对，我其实特别想知道，你是觉得反正有一天我们会散，
有点那个感觉。不是，我是觉得说我很担心，因为我突然觉得怎么会
有这么多人喜欢。
对，怎么会那么多人喜欢？我现在我很担心我会失去你这个朋友。
没有，大家都是因为票便宜。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要不要闹。是因为当时我觉得说这咱们这样太快了，我很担心，就是因为以后如果以后真的红了，会失去你这个朋友。所以我当时觉得还蛮难过的。
哇，你们真的有离别心哎。
对，他现在富贵了。
我经常这样，经常这样想。
他富贵了，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跟我们平民要
走开。
所以你们钱是怎么分的？
平
分的
啊。但他自己挣的钱是不会分我的。
我哪有，哪有挣？你是说我去卖淫吗？站街。
哎，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啊，就是、嗯我也没有跟秦昊讲过这件事情。我其实特别本来想在工人体育场上设计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两个人可以像是跟自己说一些话，也像给身边的人说一些话，或者对观众说一些话。
嗯，
我当时本来想计划在某一个说话的环节讲一段话的。
嗯，
但是我忘了，因为太紧张了。就是当时我们已经就是完成 rundown 上的流程，为就像那个主持人，当时像两个演员。
对，
嗯。
但是我本来想说的话是因为我突然想起来，我好妹妹乐队就虽然以前我们俩在酒吧弹吉他唱歌啊，然后真正决定做专辑的时候是我们在南京，当时我们俩想法就是做完就结束就 OK 嘛，大家各自找工作，没想到后来会怎么样。然后当时因为他那个时候很想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一届，
有一点点
对，然后我就非常不建议他去参加，然后我也很不想他去参加。我最后就说，我说你要参加就你自己去参加吧，我说咱们也可以就把咱们一起要做的事停一下之类的。然后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在乎我的意见，就觉得他虽然很想，但是他如果他去参加我那么不开心的话他就不去了。
嗯，
然后所以我们当时做完这个专辑有讨论过一点，我说其实我也不是很适合做幕前，我觉得我还挺适合做幕后的。我说要不要那个时候想嘛，就是说我们可以做
单推他。
对啊，我做你的经纪人啊，因为反正也是我在处理经纪事务，我就没必要站在台前去又得要去控制体重，然后又得要
你没有控制好吗，我谢谢你。
就是会觉得嘛，你总有一点点目前的压力嘛，就是你要去注意你言辞啊，然后还要跟歌迷去对谈，然后你还要去
斗智斗勇，
还要去唱歌什么。因为我喜欢唱歌，但是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可以靠唱歌做歌手这件事情。我就问他，我说你要不要我们俩形成这种搭档，就一个幕前一个幕后的这种组合。我当时是很认真这么想的。然后他就说，秦昊的原话大概是说他觉得一个人站在台上唱歌很孤单，他会有点害怕，说希望我可以跟他站在旁边跟他一起唱嘛。
哇，我们这一期这么走心。
天哪，
这是真的。
你之前没听过是吧？
啊，他知道。
我不太记得了，只是
对。然后我本来想在工体一场的时候说的，我说想把这段经历介绍给大家，然后我说我感觉最起码近两三年之内很像我陪着他一起走到一个很大的舞台上。
嗯，
我说
哎，这个时候应该放那首
感恩的心。
不是，是陈奕迅那首陪伴那首。
对，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对，
我当时想说的，我说其实我个人是一直觉得做幕前对我来说是有压力的。
嗯，
因为我就觉得我需要完成一个我的工作，需要完，比如他写的歌其实很多我都
所以
唱不了。
你们完成了另外一个奇迹，就是经纪人和歌手一起站上了工体场。
我当时本来想说，我说我已经陪秦昊走到了工人体育场近4万人演唱会的现场，
所以我就差不多了。
对，我不确定，
功成身退。
我觉得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想要
继续。
我当时想说，但是后来就忘了。
不能吧，说了感觉像我们在那里告别一样，真的蛮吓人的。
不是告别，因为我真是觉得，因为其实从第一张唱片第二张唱片，因为有的是有，
但我觉得你唱的比他好。
我觉得你比较有眼光。
你俩够了。
不是那个感觉，你因为像你，因为他必须要考虑我的感受，所以录专辑的时候必须要考虑我要唱哪一段。
嗯，
其实我很多时候都觉得这首歌就你唱就挺好听，但是大家会觉得组合全是一个人唱也很奇怪。
没事，你也可以走凤凰传奇那种，就是他主要唱，对，你负责一些其他的部分。
对，
但是我觉得你俩，你比如普通人这首歌，我觉得你那部分更打动我，
因为更像普通人唱的。
不是，是因为他更像是一种普通的表达。因为秦昊他年纪还小，所以他还有一点炫技的部分。
我比他大，
他字里行间有一种
老娘就是会唱，
我声音真的很好听，怎么那么好听的感觉。 就这样的。
这是我觉得这是上天赏赐的天赋了。
对，声音很好。
对，
但是不用告诉那么多人，不用每天说，
藏着就好了。
不是藏着，就是你本来就很好，你就放松的。
感觉这个主题本来叫不要和丁丁张做朋友，最后聊到
不要和秦昊做朋友。
秦昊做朋友，
那秦昊很可爱，真的。嗯嗯，
那你爱我吗？
就让别人去爱吧。
好，我觉得今天也差不多了。秦昊，你有什么？
最后竟然很走心。
哎，没事，我觉得前途未卜，我不知道，我不敢想太远的事情。
所以你们故意说给歌迷听，让他们有一种饥饿感，是吧？
就让他珍惜我们两个还在一起唱歌的。
我跟你说真的，大家要珍惜组合，因为组合真的随时就说散就散的。
还好了，他那么了解你，都知道你内衣扎在裤子里，应该暂时散不了。我可以大概目测，应该还有两年可以做。
这是看好吗？
这很看好，
没想过这个事情，但是
而且我相信你们一定还会遇到更多新的压力。人红是非多，这也是一句俗语。
人红是非多
，这件事情一定是会出现的。而且你们面对的，就是我就说嘛，交换所得，你换来了一些名声，你就要付出一些压力和代价。
嗯嗯，
对，你要真正大红大紫到没法出门的地步的话，你会有新的苦恼。
嗯，我觉得即便我们不在一起唱歌，可能还像那个 SHE 一样，就是大家都各自有自己的
烧伤啊什么的。
我
不是 sorry。
对，就是但是就是这个东西他们会一直在嘛。
嗯，
然后我跟秦昊其实以前，
为什么你们这么悲观呢？你们现在不是刚刚上路吗？为什么要把工体当成一个特别重要的里程碑？然后好像你走完了青藏公路，然后就
到了西藏，到拉萨应该
对，到拉萨就
已经吃掉。
对，其实没有必要。我觉得他就是你今年干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我们想再继续开体育场的巡回演唱会。
嗯，
然后把这个低票价扩展到全国，希望反正我知道什么长沙、成都啊，都是杭州、南京啊，都已经被我早早的定在名单里了。
一定要继续做，
趁着年轻我觉得再折腾几年吧，因为反正做这个事情本身也没有，我觉得人家经常讲音乐梦想，我们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音乐梦想啊。
嗯，
就是好玩，做这个事儿，
就是混眼下，反正没想那么远。
嗯，
好悲观，最后怎么落到这个点？
虽然很悲观，但你镯子好闪啊。嗯、
他现在经常打趣我，我只要说这个东西好贵啊，他就说秦昊，你把你镯子上的钻抠一颗下来不就？
不是，他因为他以前是右手拿麦的，他自从左手戴了镯子之后，他就是左手拿麦了。你能让我不注意这一点吗？
你左手拿麦就亮出来会比较好看
啊真的，
嗯，
真的
做作，和激光光一样做作。
好
吧，好吧，
我们今天聊差不多了，
我们不会解散的，我将加入他们团体，
加速我们的灭亡。
没有没有，我要给他们写歌了。
对对对，刚才我有
邀
词，邀
歌邀歌
邀词，
我会好好给你们写。
但是你要押韵好吗？
尽力吧。
嗯，
韵是谁？
一定要押韵啊。
对，
好。
然后你给陈珊你的新专辑《如同悲伤被下了两次》那张专辑也有写一首歌。
对，我写了一首，因为对于我来讲，写歌它不是为了写歌，它也不是为了押韵，它是为了表达。所以我常常写的时候，我最痛苦的并不是说怎么写，而是说我到底站在哪个立场上来想这件事儿。所以这首歌我不是在悲伤的想念你，我写的是一个人在他跟前任告别了很久之后，他释然了这段感情。
嗯，
然后他在回头看的时候，他就想知道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北京，现在珠海的天气情况是什么样的，他像这样一种感觉，
好像播音员啊。
然后就听到了这个人的名字，看到了这个跟这个人有关的事情，然后偶尔触动那么一下，就是我也想起你了，但是我不是在悲伤的想念你，就是这首歌。
好，
你听听有没有押韵吗？
那个我特别感慨的一点就是，你在那个陈珊妮的北京演唱会现场，让他学汪峰一样对北京说你好北京。我看到这一条的时候真的，
因为前面我要跟他对，我说那个珊妮咱们要对一下当场说什么，他很屌的，他说我从来都不对的，我都是现场现挂的。我说好啊。我就上台之后，我说你知道在北京开演唱会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互动。
嗯，
你想想你的歌迷都那么孤僻，来的全是一个一个的。我说七点半的演唱会，七点钟台下坐的人全是单个的和包，你知道吗？每个人 带着自己的镯子然后就来听演唱会了。我说他们缺少陪伴，我们需要跟他们互动。他说那怎么互动呢？我说第一种就是要对着夜空，虽然咱们这个是馆哈，没有办法看到夜空，要大喊北京你好。他喊了，
真喊了，
哇，好尴尬。
对啊，场面很不舒服。
然后第二种其实是你要穿上皮裤的话，你就可以跪在那个场地跪向大家，然后说，然后突然间把双手张开，然后把麦突然间回到自己的嘴的前面，说北京让我听到你的声音，就是这样的。结果他第二个他没敢玩嘛，
他还有一条，就是因为陈珊妮唱歌的时候有很多动作嘛，然后他唱低调人生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看了上海场，他经常会拿着麦然后头偏向左面，然后其实是露出漂亮的颈线和锁骨。
对对对对对，
然后丁丁章就以为他在侧台是在看他，因为下一首歌他要上了。
对，我站在侧台，
他就一直在挥手。然后结果发现其实陈珊妮在起范，就是
对，陈珊妮根本不理我。
自有多屁鬼的一首歌。我们听听这首歌然后结束这期节目好了。
好吧，我还可以再来的对吧？
对对对，随时。
你妹电台不要倒，
要看我们像不像康熙来了一样能够倒。
哎，我们要做你妹电视台，你愿意来吗？
我不愿意。
你不愿意上镜吗？
我不喜欢。
那你戴个面具，戴个 Justin Bieber 的
面罩。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那样呢？
为什么要戴 Justin Bieber 的？
你为什么不爱上相呢？
我不喜欢呀，我觉得这样放松，而且我声音这么好听。
那我们就给你戴这个面具之类的。
为什么呢？
打马赛克。
打马赛克好了。
不可以。
OK。
你身材那么好。可以展露一下，其实
这首歌到底放还是
不放？好好好，放这首歌。
10月30号看《我是证人》啊！
好，拜拜，
拜拜。
我不是在悲伤的想念你。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想起你，我会